第十八章，一个重要的预言。米勒·威廉是一个行为端正、心地诚实的农夫。他虽然一度怀疑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但也却是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所以上帝特别拣选他领导传扬基督复临的工作。他像许多其他的改革家一样，幼年曾从贫穷的环境中奋斗出来，因此学会了劳动和克己的重要教训。他出身的家庭是以独立和爱好自由的精神，以及刻苦耐劳、热爱祖国为特征的。这些美德在他的品格上也是突出的。他的父亲曾在独立战争中担任军队的队长，而且在那多事之秋的挣扎和艰苦中，他父亲所付出的牺牲使米勒尔的幼年生活非常穷困。米勒尔有坚强的体格，并且在童年就已显明智力超于常人。当他渐渐长大时，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他的心智是活泼而健全的，他也有渴求知识的欲望。虽然没有享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但他好学的天性和慎思明辨的习惯使得成为一个判断稳健和见识渊博的人。他德高望重，人人都尊他为一个正直、简朴和仁厚的君子。由于勤奋努力，他很早就能购置一点产业，同时他一直保持好学的习惯。他在政府和军队中所担任的职务都有良好的成绩，所以名利双收，指日可得。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妇人，所以他从小就受宗教的印象很深。虽然如此，他在成人之后常常被自然神教徒所包围。自然神教主张有上帝，但不相信他与人类有来往。这些人都是良好的公民，性情高雅、仁慈，所以他们在他身上的影响力颇大。这些人都是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们的品格多少受了这种环境的陶冶。原来使他们博得人们尊重和信任的美德，本该归功于圣经，孰料这些美德反被错用，以致发挥了反对圣经的影响。米勒尔基于这些人作伴，也就感染到他们的思想。当时一般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引起了他所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同时他那种新的信仰既把圣经完全抹煞，又没有提供更好的道理，所以他心中仍然不能满意。他继续保持这种自由神教论约有12年之久，到他34岁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的心，使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在过去的信仰中找不到来生指望的保证，他的将来是黑暗而渺茫的。他后来提到这时的情绪，说：我一想到灭亡就不寒而栗。人若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那么人人都必要灭亡了。我头上的天变为铜，脚下的地变为铁。永恒到底是什么？死亡到底为什么？我越推究越得不出其所以然，越思想越得不到统一的结论。我想不去思考它，可是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我真是狼狈可怜，但又不明白其原因何在。我抱怨诉苦，但又不知道怨谁恨谁。我知道有错误，却不知道怎样或到哪里去找真理。我悲哀却没有希望。他陷于这种境地中数月之久。后来他说：忽然有一个像救主一样的人物生动地出现在我心中。我想或许可能有那么良善慈悲的一位，愿意亲自救赎我们相为律法的罪，借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我立时感觉到这样的一位必是那么可爱，并想象自己必要投奔在这一位的怀抱之中，而依靠他的怜爱。但问题又来了，我怎能知道这样的一位果真存在呢？ 除了圣经之外，我找不到其他的凭据可以证明这样的一位救主是存在的，或证明一定有来生。我看到圣经中正有我所需要的这样一位救主，但我不明白，若不是上帝所漠视的一本书，怎样提出那么完全适应堕落世界之需要的原则呢？结果我就不能不承认圣经必是上帝所启示的。于是圣经成了我的喜乐，我也找到了耶稣为我的良友，他成了超乎万人之上的救主。从前我所认为玄秘矛盾的圣经，如今成了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的心也安定而满足了。我认为主上帝乃是人生苦海中的磐石，这时圣经成了我主要的读物，我能肯定说，我是以极大的兴趣来研究的。我发现了许多珍宝，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我奇怪自己以前怎么就看不出其中的华美和荣耀而加以拒绝。我发现圣经中有我心中所能愿望的一切美物，对于心灵的每一疾病，它都备有救治之方。米勒尔公开承认了他先前所轻蔑的宗教，可是他那些不信的同伴立时提出许多他自己先前所常用过的论据来反对圣经神圣的权威。他这时虽然还不能解答，但他推论圣经既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就一定是前后一贯的。再者，圣经既是为教训人而赐的，就一定是人所能明白的。于是他决意亲自下手研究，要确定其中每一个表面上的矛盾是否可以和谐。他试图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不用任何解释圣经的书籍，只以串珠编著圣经和经文索引为辅助，来将经文互相对照。他用有规律和有次序的方式进行研究，从创世纪开始逐节研读，非彻底明白每节经文的意义，就不往下阅读。当他发现一段隐晦难懂的经文时，他的习惯就是拿每一段与这问题有关的其他经文来对照比较。他要让每一个字对于一节经文的题目有其相当的意义。如果他对于该文的见解能与每一个相当的经文没有冲突，其中的困难就算解决了。这样，他何时遇到一段难以明白的经文，他总可以在圣经其他部分找到解释。当他恳切地祈求上天的光照研读圣经时，那先前似乎艰难深奥的经文都清楚明了了。他亲身体验到诗人之话的真理，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他以深切的兴趣解释其他经文的同样原则来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二书。他发现预言的表号也是他所能明白的，便大为欢喜。他看出凡是已经应验的预言都以字字具体实现，而且一切不同的表号、隐语、譬喻和对比等等，若不能从上下文得到解释，其所应用的语词就可从其他经文得到说明，而且在得到说明之后，就应根据字面解释。他说，我得了圆满的结论，圣经乃是上帝所启示的有系统的真理，它是如此清楚简明，甚至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当他这样一步一步地探索预言的各大系统时，真理的链条就一环一环地向他显明，作为他努力的报赏。有天上的使者领导他的思想，启迪他的悟性，使他能明白圣经。他认为过去预言应验的方式可以作为一个规律来断定有关将来的预言将要如何应验，这样他就认明所流行有关基督属灵之国的说法，在世界末日之前要有1000年的地上天国，是没有上帝的话为根据的。这种道理主张在救主亲自降临之前，世上将要有1000年公义与和平的日子，这就把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推到遥远的将来。这种道理虽然悦耳动听，但与基督和他使徒的教训是相抵触的。 因为基督曾说，麦子和稗子要一齐生长，直到收割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又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黑暗之国必要存到主降临的日子，那时才被他口中的气所灭绝，被他降临的荣光所废掉。使徒时代的教会并不相信全世界都要悔改和基督属灵统治的道理，到第十八世纪初叶，这种道理才为人所普遍接受。他像其他谬论一样发挥了毒害的影响，他教导人说，主的降临还在遥远的将来，使他们不注意那些传说他快要复临的预兆。他使人生出一种没有实在根据的信心和安全感，结果是许多人忽略预备迎接主的重要工作。米勒尔曾发现圣经中清楚地教训基督亲自复临的真理。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救主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有天上的全军护送他，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都招聚了来。在他来的时候，死了的义人必要复活，活着的义人必要改变。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中，他形容主的降临之后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上帝的子民必须等到基督亲自复临之后，才能被接到他的国里。救主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从以上所引的经文中可以看出，当人子来的时候，死了的义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活着的义人必要改变。由于这种大改变，他们才准备妥当，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因为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人类目前的状况是必死的，必朽坏的，而上帝的国乃是不能朽坏的，存到永远的。所以人类在其目前的状况中不能进入上帝的国。但当耶稣来时，他先赐给他子民永生，然后才叫他们承受上帝的国。在这时之前，他们不过是承继人而已。当时一般人所盼望在基督复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事，例如普世的和平，上帝的国建立在地上等等。米勒尔根据以上所引证的和其他的经文清楚地说明，是要在基督复临之后才发生的事。再者，一切时兆和世界的局势同预言所形容末日的情形完全符合。单单由于圣经的研究，他不能不得出以下的结论：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中继续存在的预定时期即将结束了。他说，还有一个凭据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就是圣经中的年代学。 我发现过去所应验的预言常是在所指定的时期之内实现的。洪水时代的120年，洪水之前的7天和降雨40天的预言，亚伯拉罕子孙的寄居异地400年，九正和善长梦中的3天，法老梦中的7年，旷野中漂流的40年，3年半的饥荒，被掳的70年，尼布贾尼撒的7期，以及7个期、62个期和1个期，就是为犹太人定出的70个期。这些年代所限定的大事，在其尚未发生之前，都不过是几句预言，而结果都已按照预言的话应验了。所以当米勒尔照他所有的认识，在圣经中发现不同的年代和时期都一直伸展到基督复临的日子时，他就不能不以这些预言为预先定准的年限，是上帝所已经显示给他仆人的。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主又借着先知阿摩斯说，他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从此看来，每个研究上帝圣言的人都可以确信，真理的圣经必能清楚地向他指出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大事。米勒尔说，我既然完全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且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而写的，又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的，就不能不相信圣经中有关年代的一部分同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是上帝的圣言，是一样值得我们去郑重查考的。所以我觉得在企图明白上帝凭着他的慈怜所显示给我们的事上，我是不可以轻忽这些预言的时期的。预言之中似乎最清楚指明基督复临之时期的，乃是但以理8章14节，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按照已经洁净的原则，根据民数记14章34节以及以西结书4章6节，米勒知道预言表号的一天是代表一年。他看出2300日或2300年的时期要远远的延到专为犹太人得救所分定的时期结束之后，因此他不可能只旧约时代的圣所而言。米勒尔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以为在新约时代这个地球就是圣所，所以他认为但以理8章14节所预言的洁净圣所，乃是代表基督复临时期用火洁净地球的事。所以他的结论是，若能找到2300日的正确起点，就能很容易的决定基督复临的时期，如此就能显明那伟大结局的定期。那时目前的局面及其骄傲和权势、炫耀和虚荣、罪恶和压迫都要结束了。那时咒诅必要从地上除去，死亡必被吞灭，必有赏赐赐给上帝的仆人、先知和圣徒，以及一切敬畏他名的人，而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必遭败坏。于是米勒尔以更深切的热诚继续查考预言，也以继日的研究那以显为非常重要而压倒一切的题目。在但以理8章中，他找不到2300日起点的线索。天使加百列虽然奉命来使但以理明白意象，但结果只给了他一部分的解释。当那将要临到教会可怕的逼迫在先知的意象中展开的时候，他的体力就消失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所以天使暂时离开了他。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他说，我因着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然而上帝已经吩咐他的使者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天使遵照这个命令，后来又回到但以理那里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但以理第八章中还有一个要点没有解释清楚，那就是有关时间的预言，2300日。所以天使在继续他的解释时，就专注于这有关时间的题目上。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天使曾奉差遣到但以理这里来，是为了一个明显的目的，要向他解释但以理第八章的意象中他所还没有明白的一点，就是有关时间的那一句话：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在天使吩咐但以理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之后，他的头一句话就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里所意为定了二字，原文的意思是结出。那70个期代表490年，天使说明是特别结出来属于犹大人的。但这是从哪里结出来的呢？但以理第八章中既然只提到一个2300日的时期，所以70个期必是从这个时期中结出来的。因此70个期必是2300日的一段，而且这两个时期也必是在同一个时候开始的。天使说明那70个期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算起的，所以若能找到这个出令的日子，则2300日时期的起点必可确定了。在以斯拉记第7章12到26节中可以找到这个命令。这命令最完整的方式乃是由波斯王亚达薛西在公元前457年颁布的。但是以斯拉6章14节提到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是遵着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的。这三个王，一个发起，一个坚定，一个完成这道命令，使得完全符合预言的条件，以便标志2300日的起点。若拿公元前457年，就是那命令完成的一年作为起点，则有关70个期之预言的每一项细目都显然是已经应验了。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就是69个期或483年。亚达薛西的命令是在公元前457年秋季生效的，从这年起算，过了483年，就到了公元27年。到那时，这段预言就应验了。受膏君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在公元27年秋天，基督受了约翰的洗，并受了圣灵的膏。使徒彼得证明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救主也曾亲自宣布：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在受洗之后就往加利利去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里所提出的一期就是70个期之中最后的一个期，也就是特别定给犹太人的最后7年。这7年从公元27年到34年，先是基督本人，后来是借着他的门徒特别向犹太人发出福音的邀请。当使徒带着天国的佳音出去时，救主指示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在公元31年，就是在他受洗3年半之后，我们的主就被钉十字架了。 随着独楼帝所献上的大牺牲，那4000年来预知上帝的羔羊献祭制度就截止了。表号已经遇到实体，遗文制度的一切祭祀和贡献就此止息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出70个期或490年，就是特别留给犹太人的时期，到公元34年就届满了。那一年，因为犹太公会的决议，造成斯蒂凡的殉道和基督门徒的遭受逼迫，犹太国就做了最后的决定，要拒绝福音，顽抗到底。于是救恩的信息不再限于选民，而要传给全世界了。门徒因受逼迫，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而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彼得受了上帝的引领，将福音传给该撒利亚的百夫长，就是敬畏上帝的哥尼流。热心的保罗即皈依的基督，就奉差遣带着大喜的信息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到此为止，预言的每一个细目都已显著的应验了。70个期的起点毫无疑问的是定在公元前457年，它的终点是在公元34年。根据这些已知的事实，就很容易找出2300日的终点。70个期490日，既是从2300日中截出来的，所以2300日还剩下1810日。在490日过去之后，还有1810日必须应验。从公元34年算起，再过1810年，就到1844年。因此，但以理8章14节2300日的终点，必是1844年。按照上帝使者的见证，在这一段漫长的预言时期结束时，圣所就必洁净。这样洁净圣所的时候，当时的人几乎普遍相信是要在基督复临时发生，已是正确的指出来了。米勒尔和他的同工起先相信2300日要在1844年春季届满，然而预言却是指着那一年的秋季。这一点误会使那些为主复临规定更早的日子的人大为失望而困窘。但2300日之必定在1844年届满，以及洁净圣所所预表的大事之必定在这一年发生，这两个事实所有确凿的论据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一点影响。当米勒尔起初专心研究圣经，我要证明他是上帝所赐的启示时，他真没有想到他会得出现在的这种结论。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研究的结果。可是圣经的论据即使那么清楚而有力，他就不能将其置之脑后。1818年，在他用了2年的功夫研究圣经之后，他得出了这个严肃的结论。约在25年之内，基督必要显现来救赎他的子民。米勒尔说，我无需描述我因这可喜的指望而心中充满的快乐，或是因希冀与赎民共享喜乐而产生的热望。这时圣经对于我已是一本新的书，它真成了一席理智的盛宴，过去我在其教训中所看出的隐秘玄妙或艰涩之处，如今都在它神圣篇幅所发清楚的光芒之下完全消散了。真理所显示的光辉真是华丽灿烂，我过去在圣经中所找出的一切冲突和矛盾都不存在了。虽然其中还有许多我所未能完全明了的经文，但我蒙昧的心灵已经得了那么多的亮光，甚至我在研究圣经时感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我先前所没有想到可以从圣经的教训中得到的。我心中既有这种严肃的信念，知道圣经中所预言那么重大的事情，行将在那么短促的时间之内应验，所以鉴于这个已经感动我自己内心的凭据，我就不禁想到我对于世人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不能不觉得他有责任将自己所已经接受的真光传给人。 他预料自己必要遭遇不敬虔之人的反对，但深信一切基督徒必要因希望迎见他们所自称敬爱的救主而大为喜乐。他唯一的顾虑就是怕他们一看到这光荣的拯救那么快就要实现，就会大喜过望，并在还没有充分研究那显明着真理的经文之前，就贸然接受这复临的道理。因此他还迟疑不敢把这道传给人，唯恐自己或许还有错误，因而引领别人走入歧途。于是他再着手复查他所得出结论的证据，仔细考虑他心中所想的一切难题。他所能想到的种种非难都在上帝圣言的光照之下消失了，正如雾气在日光之前消散一样。他在这工作上费了5年功夫，以后他就完全确信自己的见解真是准确无误的了。他既相信圣经中所那么清楚教导的事，就更深刻地感觉自己有责任将这信息传给人。他说，当我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我耳中不断听见这句话，去把世人的危险警告他们。我也时常想到以下的经文，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我觉得恶人若是受到有效的警戒，他们当中必有许多人悔改。倘若他们没有受到警戒，他们丧命的罪或许要在我手中追讨。这时他开始在有机会的时候私下向人说明自己对于预言的见解，希望有某一位牧师能感觉到这些预言的重要性而现身从事宣传的工作。但是他还是排除不了他自己有责任传扬警告的感觉，以下的话仍在他心中萦回不已。去把这信息传给世人，我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他等待了9年之久，可是这重担仍压在他心上，直到1831年他才开始向公众宣讲自己信仰的缘由。古时伊丽莎怎样在耕地赶牛的时候蒙召接受圣职的衣袍，从事先知的工作，照样米勒威廉蒙召撇弃他的农事来向众人阐明上帝国度的奥秘。他战战兢兢地开始了他的工作，引领他的听众从预言的时期逐步明白基督的第二次显现。当他看到自己的话所引起广泛的兴趣时，他从每一次的努力中得到更多的力量和勇气。米勒最先在他弟兄的请求中听到上帝的呼召，才同意公开宣讲自己的见解。这时他年纪已50岁，又不惯于演讲，并觉得自己不配担任当前的工作，所以心中忐忑不安。但他的工作从起始就特别蒙福，拯救了许多人。他第一次的演讲引起了宗教的愤心，结果除了2人之外，既有整整13家的人都悔改了。他立时就被请到别处去演讲，他的工作在每一处几乎都奋兴了上帝的圣功。罪人悔改了，基督徒被鼓舞起来做更大的奉献，信奉自然神教和无神主义者也因而承认了圣经的真理和基督教的信仰。听众的见证是，他所能感动的一等人不是别人的影响所能及的。他的演讲正足以唤醒众人去注意宗教的伟大真理，并遏制当时滋长着的俗念和荒淫。他讲到的结果几乎使每一个城市有几十，有时多至几百个人悔改。在许多地方，几乎各宗派的改正教会都欢迎他讲道，而且经常是由于这些团体的牧师提出邀请的。他一贯的作风是没有被请就不到任何地方讲道，但不久他发现自己应付不了从各地如雪片飞来之要求的一半。许多人虽然不同意他所核算出来的基督复临的确定时期，但他们还是深信基督必要降临，而且降临的日子已经临近，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准备的必要。 他的工作在一些大城市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开酒馆的人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并把店铺改作聚会的场所，赌窟也关门了。无神主义者和信奉自然神教或宇宙神教的人，连最放荡荒淫的人也悔改归正了。其中有些人是多年没有进过教会的门的。各宗派都举办祷告会，在各处几乎每小时都有聚会，许多商人在中午聚集唱诗祷告，而且一般的聚会都没有过激的兴奋，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严肃的感觉。米勒尔的工作像早期的改革家一样，注重折服人的理性，唤醒人的良心，而不单是要刺激人的情绪。1833年，米勒尔从浸礼会领到传道证书，他原是该会的教友。他所信奉的这个宗派的多数牧师也赞同他的工作，这张证书就是他们正式的许可，准他继续工作。于是他不住的游行讲道，虽然他本人的工作大致限于新英格兰和中部各省，好几年功夫他的旅费完全由自己支付，就是后来他所收受的款项也不足以偿付他旅行到被请之地的费用。这样他的公众服务不但没有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反而对于他是一种重大的负担，因此他的产业在他一生的这一个阶段渐渐减少了。他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幸亏他的家人都能勤俭度日，所以他的农场还够维持他和一家人的生活。在米勒尔开始公开宣讲基督复临二年之后，就是1833年，救主所应许作为复临之记号的最后一个预兆出现了。耶稣说，众星要从天上坠落。约翰在异象中看到那宣告上帝大日的景象时，他在启示录中声称，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一段预言在1833年11月13日的大流星雨中显著而动人的应验了。那真是一次范围最广大、现象最新奇的流星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迹。那时全美国的穹苍中星火四射达好几个小时之久，自从美国立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天上的异象，足使一等人看来大为叹赏，而另一等人却惶恐不已。这辉煌而可怕的奇观如今仍在许多人心中萦回不已，就是雨点也从来没有比这次落在地上的流星更密，东南西北全是一样。总而言之，整个天空似乎都在震动着。这种异象北美洲全地都可看见，正如希里曼教授的日报上所形容的，从半夜20直到天亮，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整个穹苍不停地发射着灿烂夺目的光芒。实在没有什么言语足以形容那壮丽的奇观，若非亲自目睹这景象，就无法对它的光耀得到充分的概念。似乎天上一切的星都集中在靠近天顶的那一点上，然后以极大的速度向地平线上各方面射去，而射也射不尽。千万颗流星接着千万颗流星的踪迹急速射来，似乎是特为这时机而创造的。人也再不能看到什么景象，更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果子一样的了。1833年11月14日的《纽约商业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论到这次稀奇的天象有以下的话，我想没有任何哲学家或学者曾讲论或记载过一件大事，像昨天早晨的一样，唯有一位先知在1800余年之前正确的预言过了。如果我们认定众星坠落是指着流星而言，那么这就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况且只有根据这种解释，这个预言才能实现。这样基督再来的最后一个兆头出现了。关于这些预兆，他曾嘱咐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在这些兆头出现之后，约翰看到那即将随之而来的大事，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地大震动，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使恶人恐惧战惊，设法逃避人子的面。许多看到众星坠落的人认为这是将来之审判的先声，大而可畏之日的一个可怕的表号，一个确实的先驱，一个慈怜的兆头。这样众人就注意到预言的应验，许多人就留意复临的警告了。在1840年，另有一个显著应验的预言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两年之前，传讲复临的一个著名牧师里奇·约西亚发表了《启示录》第九章的解释，预言土耳其帝国的败亡。依照他的计算法，这个政权必在1840年8月间倾覆。就在这事成就之前几天，他写道，如果第一段150年的时期正在蒂克西斯由于土耳其人的许可登位之时届满，那么391年零15天若从以上一段时期结束时算起，就要在1840年8月11日截止。那时土耳其帝国在君士坦丁的权势就要倾覆，我相信事情必然这样成就。正在那指定的时候，土耳其通过他的使节接受了欧洲列强的保护，这样他就投身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事情果然正确的应验所预言的话，众人既知道这事，就信服了米勒尔和他同工所用以解释预言之原则的准确性，于是复临运动得到了一次非常的鼓舞。一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来和米勒尔联合同工宣讲并刊行他的见解，因此从1840年到1844年，他们的工作就迅速的扩展了。米勒尔威廉具有坚强的智力，受过思想和研究的锻炼，此外他又因与智慧的泉源联络而得到天上的智慧，他品质高贵，为一切重视人格和道德的人所敬仰所钦佩，他有一颗真诚仁爱的心，又有基督徒的谦卑和自制的能力，所以他总是殷勤有礼地对待个人，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衡量他们的论据。他心平气和地用上帝的话来试验一切学说和道理，他那正确的理解和透彻的圣经知识使他能以反驳谬论，揭破虚谎。但他进行工作也不是没有遭遇到剧烈反对的，正如早期的改革家一样，他所提出的真理终于不为一般宗教教师所赞同，他们既不能用圣经来维持自己的立场，就不得不借助于人的学说和道理或教父的遗传。但那些传扬复临真理的人只承认上帝圣言的见证，圣经乃是唯一的权威，这句话乃是他们的格言。反对他们的人既缺少圣经的根据，就用讥诮和嘲骂的手段来弥补，他们不惜用时间、经济和才能来毁谤米勒尔和他的同仁，而这些人唯一的罪状就是他们以喜乐的心情仰望救主回来，努力度圣洁的生活，并劝勉别人预备他的降临。一般牧师竭力设法使人转离复临的题目，他们把有关基督复临和世界末日之预言的研究当作一种罪恶可耻的事，这样他们就颠覆了上帝圣言的信仰。他们的教训竟使人成为无神主义者，许多人因此就自由自在地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事，然后这些祸害的创始者却把责任都归在相信基督复临的人身上。米勒尔虽然经常吸引满堂有知识而殷切的听众，但他的名字除了作为讽刺和毁谤的画饼之外，在一般宗教刊物上很少提起。一般轻浮和懈慢的人因宗教教师们的态度而胆大妄为，竟以侮辱的谩骂和卑鄙而懈慢的讥讽尽量污蔑他和他的工作。这个白发的老人曾离开舒适的家庭，用自己的钱旅行各城各镇，辛劳不倦地把审判近了的严肃警告传给世人，竟被人讥诮并排斥为狂热之徒、说谎的人、卑鄙的投机分子。 那堆在他头上的讥诮、污蔑和侮辱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慨不平，连社会上的报刊也提出异议。不信宗教的人也说，这等人用轻佻诬陷的话来谈论那么严肃而关系重大的题目，非但是戏弄那些宣传和维护这道理的，而也是取笑审判的大日，讥诮上帝，并侮辱他审判台的威严。祸患的煽动者不但想要抵制富林信息的影响，而也要消灭那传讲着信息的人。米勒尔用圣经的真理切实地打动了听众的心，谴责他们的罪恶，妨碍他们的自满，因此他那清晰锐利的话引起了他们的仇恨。各教会的教友对于他的信息所显示的反对，使一般下流社会的人更加胆大妄为了。他的敌人计划要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杀害他，但有圣天使在会众之中，有一位天使装作人的样子，拉着上帝这个仆人的膀臂，领他平平安安地脱离了狂怒的暴徒。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撒旦和他使者的计谋失败了。虽然有这一切的反对，人们对于复临运动的兴趣却不断增高，会众从几十几百增加到几千人，各教会的人数都大大增加起来了。但过了不久，反对真理的精神竟向这些新悔改的人发作了。各教会开始对那些拥护米勒尔主张的人予以惩戒的处分，这种行动使米勒尔不得不提出抗议。他写了一篇文章向各宗派的基督徒致辞，强调若是他的道理是虚谬的，请他们从圣经中指出他的错误。他说，我们所相信的有什么不是上帝的圣经所吩咐我们相信的呢？这圣经你们自己也承认是信仰和行为的唯一规律，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以致遭到你们在讲台和刊物上这样恶毒的非难？你们到底有什么正当的原因来排斥我们相信复临的人与你们的教会和团体之外呢？如果我们有错，请指出我们错在哪里，务要从上帝的圣言中拿出凭据证明我们的错。我们所受的讥诮已经够了，讥诮绝不能使我们折服，唯有上帝的话能改变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祷告，并在圣经中找出凭据之后才得出来的。历代以来，上帝借着仆人所传给世人的警告一直是这样被人怀疑不信的。当洪水时代的人的罪孽招致上帝降下洪水时，他曾先宣明自己的旨意，使他们有机会离弃他们的恶行。他的警告在他们耳中作响，既达120年之久，劝他们悔改，免得上帝显示他的愤怒毁灭他们。但是这个信息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无稽的戏言，所以他们不肯相信。他们在罪恶中肆无忌惮，竟敢讥诮上帝的使者挪亚，轻视他的劝告，甚至于诬告他是僭越狂妄。他一个人怎敢起来反对地上的一切伟人呢？如果他所传的信息是确实可靠的，为什么人人不都看出其中的道理而相信呢？一个人的主张竟敢反对千万人的智慧，他们不肯相信这警告，也不肯在方舟里避难。讥诮的人指出自然界的事物一年四季循环不息，蔚蓝的天空从来没有下过雨，碧绿的原野受夜间的露水所滋润，欣欣向荣。他们说他岂不是说比喻的吗？他们轻蔑地说传义道的挪亚是一个狂热之徒，于是他们比以前更热衷于追求宴乐，更专心于放纵罪行。可是他们的不信并不能阻止所预言这大事的来临。上帝长久容忍他们的罪恶，给他们充足的悔改机会了，但到了指定的时候，他的刑罚就要临到一切拒绝他恩典的人身上。关于基督的复临，他说世上也必有着同样的不信存在，正像挪亚日子的人，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自名为上帝子民的人和世人联合随俗浮沉，与他们一同追求上帝所禁止的娱乐时， 当世界的奢华成了教会的奢华，助人吃喝嫁娶，展望到将来多年的繁荣时，那时像青天霹雳一般，他们光明的幻梦和迷人的希望都必化为泡影。上帝古时怎样差遣他的仆人警告别人洪水将要来到，照样他也差遣他做拣选的使者向世人宣告最后审判大日的临近。挪亚时代的人怎样讥诮那传义道之人的预言，照样在米勒尔的日子，有许多人连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人在内也讥诮他所传的警告。那时的教会为什么这样不欢迎传讲基督复临的道理呢？主的降临对于恶人固然是灾祸和荒凉，但对于义人乃是充满着喜乐和希望的。这个伟大的真理乃是历时历代上帝忠心之儿女的安慰，为什么他倒像基督一样成了那些自命为他子民之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呢？我们的主亲自应许他的门徒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慈悲的救主顾念到他门徒将来的孤寂和忧郁，所以差遣天使来安慰他们，应许他们他必亲自再来，像他亲自升天一样。当门徒定睛望天，要最后再见他们所爱之主一面时，有以下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门徒心中的希望因天使的信息而重现光明了，他们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他们的欢喜并不是因为耶稣离开了他们，留下他们去应付世上的磨练和试探，乃是因为天使的保证说他必要再来。基督再来的信息今日应当像从前天使向伯利恒的牧羊人报告基督降生的时候一样，是大喜的佳音。那些真正热爱救主的人不能不快乐欢呼地接受这以上帝的话为根据的信息，就是说他们的希望和永生所寄托的主将要再来，不再像第一次降临时遭侮辱受轻视被拒绝，乃是在能力和荣耀中降临来救赎他的子民。唯有那些不爱主的人才不愿意他回来。这些教会基因那上天所赐的信息而生出愤怒和仇恨，就再没有什么确凿的凭据，较此更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离开了上帝。那些接受复临道理的人深觉自己有在上帝面前悔改和自卑的必要。许多在基督和世界之间长久迟疑不决的人，现在觉得这是应该决定立场的时候了。永恒的事物在他们像是非常的真理，天国临近人间了，他们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是罪人。许多基督徒觉醒起来，再度着新的属灵生活，他们觉得时间短促，他们所要为同胞做的事必须赶快去做。他们看地上的事如同粪土，而永恒以及其所包括的永远祸福似乎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他们就觉得一切属世的追求都是无足轻重的。上帝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向弟兄和罪人发出热切的恳劝，叫他们预备应付上帝的大日。他们日常的生活也是无声的见证，对于那些徒具形式而没有现身的教友乃是经常的责备。这些人不愿意在他们追求享乐和图谋名利的事上受到滋扰，因此他们生出了仇恨的心，去反对复临的信仰和那些宣传着真理的人。反对的人既看出预言时期的论据是辩驳不倒的，就教训人说预言是封闭着的，企图借此阻止人查考这个题目，这样改正教会就步了罗马教会的后尘。罗马教会不许人看圣经，改正教会则声称圣经中重要的一部分，那特别适用于本时代的真理，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牧师和信徒都说，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是人所不能了解的奥秘。但基督把先知但以理有关当时的话指示他的门徒说，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至于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是人所不能明白的这个意见，与这卷书开篇的话是相抵触的。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先知说，念着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有一些不愿意念的人，福气就不是他们的。可那些听见的，也有一些人不肯听任何与这预言有关的事，这一等人也得不到福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许多人不肯留意启示录中的警告和教训，这一等人没有一个能得到这所应许的福。凡讥诮预言的体旨，并细笑其中所严肃提出之表号的人，凡不肯改正自己的行为，并预备等候人子降临的人，都必得不到福气。鉴于圣灵的见证，世人怎敢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是人类的悟性所不能领悟的呢？事实上，它乃是一个显明了的奥秘，一本敞开了的书。启示录书的研究能使人注意但以理的预言，这两卷书提出上帝所赐给世人的最重要的训诲，有关世界历史结束时所要发生的种种大事。基督曾向约翰展开教会的经验中一些旨趣深奥而动人的景象，他看到上帝子民的情况、危险、征战和最后蒙救。他记载了那将要收割地上庄稼的最后信息，那庄稼或是收入天仓的禾捆，或是捆成捆的稗子，预备用火焚烧。基督曾把非常重要的体旨，尤其是有关末期教会的事显示给他，使一切弃甲归真的人都可以得到教训，准备应付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危险和斗争。关于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事，没有一个人是必须留在黑暗之中的。既然如此，世人为什么普遍的不知道圣经中这重要的一部分呢？为什么一般人不肯纠察其中的教训呢？这是黑暗之君深谋远虑的结果，要把那能显明他骗术的一卷书隐藏起来。正因这缘故，启示者基督预先看到这一场反对研究启示录的征战，所以他宣布，凡是念、听并遵守这预言的人是有福的。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先知说，念着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有一些不愿意念的人，福气就不是他们的。可那些听见的，也有一些人不肯听任何与这预言有关的事，这一等人也得不到福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许多人不肯留意启示录中的警告和教训，这一等人没有一个能得到这所应许的福。凡讥诮预言的体旨，并细笑其中所严肃提出之表号的人，凡不肯改正自己的行为，并预备等候人子降临的人，都必得不到福气。鉴于圣灵的见证，世人怎敢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是人类的悟性所不能领悟的呢？事实上，它乃是一个显明了的奥秘，一本敞开了的书。启示录书的研究能使人注意但以理的预言，这两卷书提出上帝所赐给世人的最重要的训诲，有关世界历史结束时所要发生的种种大事。基督曾向约翰展开教会的经验中一些旨趣深奥而动人的景象，他看到上帝子民的情况、危险、征战和最后蒙救。他记载了那将要收割地上庄稼的最后信息，那庄稼或是收入天仓的禾捆，或是捆成捆的稗子，预备用火焚烧。基督曾把非常重要的体旨，尤其是有关末期教会的事显示给他，使一切弃甲归真的人都可以得到教训，准备应付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危险和斗争。关于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事，没有一个人是必须留在黑暗之中的。既然如此，世人为什么普遍的不知道圣经中这重要的一部分呢？为什么一般人不肯纠察其中的教训呢？这是黑暗之君深谋远虑的结果，要把那能显明他骗术的一卷书隐藏起来。正因这缘故， 启示者基督预先看到这一场反对研究启示录的征战，所以他宣布，凡是念、听并遵守这预言的人，是有福的。